从十六节开始读。我们要把这一章读完，好吧？读到三十四节，十六节读到三十四节。
使徒行传。
啊，使徒行传，十七章。
十六章。
是，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嘛？
十七章和
十
六
节，
十六
节
把它读完。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时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黎，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好，今天我们读到第十七章十六节，保罗现在是在雅典。这一章从帖撒罗尼迦开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开始为主做见证，以后又到了皮里亚，而且上一次我们说到皮里亚的人啊，天天查考圣经，好吧？要晓得这个圣经是与不是。结果帖撒罗尼迦那些不信主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又到了皮里亚来，好，来，对皮里亚，对保罗，要对把他拉到地方官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要搅扰众人，所以十四节，当时弟兄们被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十五节，送保罗人带他到了雅典，好不好？雅典是在皮里亚的南边，好吧？雅典是在它的南边，所以这个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地图，好不好？上次我们讲了这是皮里亚，对吧？好，那么这是亚该亚，这就是雅典，看到没有？这是雅典，这些县都是 都是海，大海，好不好？这些一个一个都是海岛。所以雅典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地方，海边，海边。那么保罗呢，这里是记载的，先他是到了从马在马其顿到了帖撒罗尼迦，以后到了皮利亚，现在犹太人又来逼迫他这么他就离开那里了，现在走到雅典了。那么下一章我们要讲他要到哥林多了，好不好？今天我们首先要来说到雅典了。因为你说到雅典，这个雅典里面有两类人，保罗在那里为主耶稣做见证，一类是拜偶像的，好不好？拜偶像的。那么这里啊，我们第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看到没有？就心里着急。那个心原文不是心，原文是灵里面，保罗的灵里面，圣灵给他感动，这个雅典怎么全城外邦人嘛都拜偶像，然后就在十七点，他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辩论原文的意思就是争论。你们拜偶像是错的，偶像不是神，好不好？下面就要讲很多了。十八节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是不是传说外邦鬼神了，因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以复活的道。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里还除了拜偶像的外邦人，还有两批人，这里是说到叫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这个学士啊就是哲学家。所以在雅典除了有拜偶像的这些外邦人，还有一种人是哲学家。那么哲学家他们就不是拜偶像了，好不好？这些哲学家是什么？这些哲学家里头有两类，有的人就认为是无神的，没有神，好不好？所以保罗你说耶稣复活了他们就不相信，好不好？这个就是雅典的这批哲学家。以后呢他们就把保罗弄到哪里去呢？十九节他们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些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怎么人还可以复活啊，好不好？你来带亚略巴谷来讲一讲。亚略巴谷是当时雅典一个公开可以大家学术的地方，你也可以来讲，我也可以来讲，大家来，好不好？好，现在呢我们要今天就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第一个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我们要知道雅典这个地方，好吧？雅典，雅典现在也有，我们这个时代也有雅典，不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雅典呢现在是有希腊共和国，好不好？现在有，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希腊共和国，好不好？我写在这旁边好。这是现在，那么雅典就是希腊共和国的首都，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时代。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圣经里告诉我们，整个圣经告诉我们，原来已经有了一个希腊帝国，很久以前有一个国家叫做希腊帝国，不是现在哈。希腊帝国有一个皇帝是很有名的，叫做亚历山大，听说过没有？好不好？在历史上来讲，他叫亚历山大。这个人30岁就死了，他就统一了，去等于欧洲这边完全他把它统一起来了。好，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圣经的历史，否则我们现在你看见有很多，你如果去看那个 YouTube 上面有些传道人在那里讲，没有把圣经的地理把它说清楚。现在呢，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我们来读第二章。
第二章，
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读完以后，我们就要读31节。到35节，先是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第31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竟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被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河场上的钢屁，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好，这两节这两处圣经是但以理，他是一个先知，但以理是犹太人，当时这个犹大就是大卫建立的这个帝国犹大国，被一个国家叫做巴比伦这个帝国把它灭亡了。好，所以这个叫情理要来读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二节，一节到二节。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好了， 这里就叫巴比伦王，看到没有？巴比伦是当时的一个帝国，很大的一个帝国，就把耶路撒冷灭亡了，好不好？也就把犹大国灭亡了。犹大国是大卫建立的国，他就把它灭亡了。灭亡了这个巴比伦王叫做尼布甲尼撒，他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梦。这个梦啊，没有人能够解这个梦啊。他刚刚我们读的第二章，这个梦是什么？是他梦了一个大象，很大的一个人啊，高大的一个象啊，头是金金的，胸膛和旁背是银的，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看到没有？他就做了这么一个梦，他就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没有人能够解梦。结果但以理是能够解梦的，但以理是犹太人，是他灭亡的这个国家，他把但以理是青年人把他掳来了，但以理就给他解这个梦。现在我们看但以理怎么来解这个梦，好不好？那还请你读第二章36节，读到45节。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也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象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必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好，现在我们说他的梦，他的梦那就是31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像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好，现在32节，这个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现在这个象分成了几个部分了，从头开始，除了头以外就是背膀，好吧，然后就是肚腹和腰，前面是肚腹，后面是腰，再往下面就是两个腿，腿再往下面就是两个脚，那是五个部分了。
五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头。那么但以理，我们知道他是犹太人，是一个先知，先知就是神拣选的，他就来解这个梦。所以先说第一个头，头是谁？头就是这里就讲36节到37节，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的梦。37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荣耀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的地的走兽，比天空飞鸟的，也就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什么金头，好不好？好了，所以 历史圣经历史的开始是从巴比伦国开始，因为那个人的头是谁，是金的，神告诉大以理是那个头是谁啊，是巴比伦王，不是埃及王啊。现在你们看这个 YouTube 上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在讲，他是从埃及讲起来，这是错误的解释了，好不好？没有圣经的根据。他说埃及以后就是亚述，这就是错了，好不好？这里只是说头金头是谁，就是巴比伦王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读这个历史啊，一定要知道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从大以理书，第一个王一定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是头尽头。然后在下面又有一个国家，就是马代和波斯啊。以后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国家被谁灭亡呢？波斯帝国把它灭亡啊，就是波斯。波斯过了以后就是波斯帝国统治，波斯帝国统治的时候谁又把波斯灭亡了？希腊帝国，好不好？以后希腊帝国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出来把它灭亡。希腊帝国过了以后又是谁来统治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就把希腊帝国怎么样灭亡啊，就是两只腿。为什么是两只腿呢？东西罗马，东罗马西罗马，好不好？就把希腊灭亡。那么谁又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罗马帝国。现在我们说的这个保罗这个时代也是罗马帝国统治，他们正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到最后主耶稣快要再来的时候，那是久了，久就是半泥半铁，好不好？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吃的五个，一定要知道，好不好？这五个是从谁开始？是哪一个国家开始？
巴比伦。
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国灭掉耶路撒冷是多少年呢？大概是主前600年啊，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主前600年，大概是606年的时候啊，巴比伦帝国出来了，也就是大以理书这里说到了。好，那么本来我想在这里给你写了，那就这里就要从巴比伦开始，好不好？巴比伦以后又被波斯帝国把它灭了，这些都是帝国，波斯也是帝国。波斯把它灭了以后希腊又把波斯灭了，希腊以后就是罗马，好不好？那么现在保罗的这个时代，那就是罗马的时代，好不好？啊，这个次序一定要记好。罗马时代，罗马时代，那个时候，就是保罗的时代。好，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希腊这个当时叫做希腊帝国，希腊这个国家对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的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希腊这个时候有很多哲学家出来了，希腊很多的哲学家出来，希腊刚刚这里是说有两个学派啊，这个圣经上这两个学派这里说了，这两个学派他们是哲学派，当时他们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不相信有神，不相信。保罗就是他们来看就是唯心主义，所以当时他们 就是有唯物主义哲学家出来了，在希腊帝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影响了希腊帝国的时候就开始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包括犹太人都受他们的影响啊。因此我们知道犹太人中间有两种人，一个叫法利赛人，一个叫撒都盖人。好，这个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23章。使徒行传23章。好，请问来读第六节，读到第读到十节，六节到十节，使徒行传23章六节到十节。
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
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在保罗这个时代，犹太人要分成两种，一种叫法利赛人，就是守摩西律法，相信有神的人，好不好？相信有天使，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就是无神论者，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鬼魂，好不好？不相信有天使，这是两种人。犹太人中间那个时候的祭司啊，虽然他们是侍奉神的，祭司大多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撒都该人祭司啊，是那个时代就已经受影响了，好不好？我们知道祭司开始是很早，是摩西的时代，好不好？那还在出埃，刚刚出了埃及。但是在保罗这个时代，祭司这些人大多都是撒都该人。所以撒都该人不相信是无神论者受影响的。这个影响从保罗这个时代就开始了，就是罗马了，看到没有？罗马时代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无神论，一直到17世纪，有一个人叫做马克思，听说过没有？马克思是共产主义，是无神论哦。后来还有一个人叫恩格斯，马克思是什么人啊？是犹太人。他的影响从哪里来啊？就是哲学影响。什么哲学？希腊哲学。希腊哲学，所以在希腊帝国的时候，希腊哲学就有两派，一派就是无神论，一派虽然也他们不能够否定，没有神。但是他们拜的到底是什么神他们不清楚，所以这里就讲这个神的名字我们不知道，是有一个神创造宇宙，但是有一种就是否定了，就是绝对是无神的。所以到17世纪那个希腊，这个17世纪的犹太人中间就出了一个马克思，这个人是绝对无神的，所以他就搞了一个共产主义。 然后就和一个德国人叫做恩格斯，两个就合在一起。但是呢，马克思呢还没有写好《共产主义》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最后是恩格斯把它完成了。恩格斯完成以后，俄国又出了一个人叫做列宁，就把这个主义拿到俄国去，成立了苏联政府，好吧？啊，那个时候就叫做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一直到现在还存在，中国式的无产主义啊，是啊，朝鲜式的无产主义啊，巴西是不是啊？现在还有这三个地方还有，好不好？
社会
啊，
社会
就叫社会主义，实际上它是以马克思啊列宁来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好，这里就是说到下面了。五种政治，看到没有？第一个政治是巴比伦王，最后一个就是半铁半泥。什么叫半铁半泥？铁就是强权，泥就是一盘散沙。也就是说，民主是泥就是代表民主，铁是代表强权。所以共产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民主和什么和专政，好不好？所以现在习近平搞的就是专政，民主就不要了，好不好？但是现在美国现在要搞民主，看到没有啊？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以后一定这个民主和专政是要在一个国家结合起来的，那就是最后一个国家，还没有制度还没有完全出来，好不好？以后要一定要出来的，在圣经里讲的，好不好？啊，那就是主耶稣来以前，最后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天国来了，就把最后这个打掉了，啊，就是这个民主和强权的政治取消，也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圣经里就讲了一个启示录，就讲一个七个头里头有一个受了死伤，好不好？这个我们来读一处，好不好？请你来读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啊，我们读到第九节，一节到九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狮角七头，在狮角上带着狮的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你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至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里我们就看见将来有一个兽要从海里面上来，它有10个脚7个头，好不好？头在圣经里面是计划的权柄，头是权柄啊，一个人头是要管一个人哈，它是权柄。但是头什么叫计划的权柄？ 一个国家他的头，我用什么权柄来管理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头来决定。我用共产主义呢，用资本主义呢，用封建主义呢，好不好？比方刚刚我们说到巴比伦王，在那个时代他是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好吧，他是封建制度。那么到最后半离半铁，那就是共产主义出来了，好不好？那就制度就不同了，那就不是也不是资本主义了。共产主义之前还有一个主义叫做资本主义，就是五个头里七个头里面有两个，现在呢就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对抗的，好不好？因为共产主义要把资本主义要去掉，所以毛泽东革命嘛，就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叫资产主义嘛，好不好？资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所以现在你看，你如果要反对共产主义，那你就糟糕了。好，那么共产主义这里有一个受死伤，看到没有啊？最后死伤要医好，看到没有？看来那就是共产主义受死伤，从苏联开始受死伤，好不好？那你看苏联现在没有共产主义了吧？但是以后会恢复的，好不好？死伤要医好，好不好？中国这个共产主义看来还要受死伤，就是以后这个死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没有，但是以后会医好。谁的时候医好呢？就是十三章另外一个受出来了，第一季度的出来了，好不好？他就把这个制度要恢复起来，从圣经来看因此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历史弄清楚。圣经里讲的历史是从巴比伦王开始巴比伦过了以后就是波斯帝国，过了就是希腊帝国，过了就是罗马帝国，过完以后那就是以后就是半地半铁的要出来了，好不好？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历史弄清楚。那第二个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地理，雅典这个地方在希腊帝国的时候它是希腊帝国的首都，现在不叫希腊帝国，现在叫希腊共和国，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希腊共和国，因为它现在是共和国了，不叫帝国了。帝国的时候它就开始是雅典，就是首都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它里面就有很多哲学的东西就出来了，好不好？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没有一个国家不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因此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就看见了在雅典，好不好？就和这些哲学家争辩因为这里就有哲学家就说到他们是无神论就等于我们现在说到那个时候的保罗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个叫做撒都该人不相信有神，好不好？他不相信有天使有鬼魂，好不好？他就受这个影响。这是保罗的时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就是说马克思出来了，好不好？17世纪他也是把这个哲学的东西继承下来。因此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在和在雅典就和他们辩论，好不好？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17章。我们读《使徒行传》的17章，不是启示录，《使徒行传》。 二十二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作为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这是雅典中间也有一部分人是拜偶像的，好不好？他们敬拜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不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就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就是我们信的这位永神，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刀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这是保罗告诉他们，真正有一位神存在，你们说的卫士之神是错误的，好不好？这一位神把地赐给我们，又养活我们，那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认识他。你愿意认识他，那就可以借着他要悔改，接受他做神的儿子。揣摩的意思就是和神交往啊，你是守哲学不行的，你一定到神的面前去向他祷告啊，这就叫揣摩。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二十八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诗的说，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手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似，就是你们不要做成偶像来拜。三十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同吩咐割住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也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就说到主耶稣，好不好？说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凭据，而且主耶稣要审判世界上的人。三十二节，众人听见他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好不好？因为这些哲学家是不相信死人会复活。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中间出去了。好，最后就是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列班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主。所以保罗在雅典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还有一批人信他，这是雅典。那么雅典我们就看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搞哲学的，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拜偶像，好不好？拜偶像因此我们就说到从雅典就是希腊哲学它所影响的不但是当地，而且是全世界希腊哲学都受影响。那么关于哲学保罗也提到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我们来读读哥罗西书。我们请来读哥罗西书，我们来读第二章。第八节。我们读到。第十节，八节到十节。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 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好，这里告诉我们，这里保罗用了两个字，第八节，你们也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理学这两个字原文不是理学，是哲学，非常说句啊，所以保罗在当时他就说到了，要有要基督徒不要受哲学的影响啊，当时哲学就会影响，哲学从希腊哲学出来的，好不好？好啊，因此保罗在当时对于希腊哲学，在雅典的时候就和那些哲学家们就彼此争论，好不好？彼此争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定有神的存在，好吧？不要受到无神论哲学上无神论的影响，好吧？好，我想我今天呢，这一段圣经我们就把它读完了，啊，特别这一段，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是在雅典，啊，雅典是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受哲学的影响。特别里面受到无神论的影响，这个无神论从保罗的时代哲学的影响一直到我们今天，好吧，一千多年两千年啊，因此我们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不能受哲学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用什么叫做神学，你看现在不是有神学院吗，什么叫做神学呢？神学就是用哲学来解释圣经，这叫神学。哲学这个字在英文呢，把它叫做 philosophy。神学这个字 theological， 就是用哲学来解释圣经。好，这个我们要小心了。现在好多传道人，因为他读了神学，就拿神学来解释圣经，实际上是用哲学来解释圣经，啊，这是很危险的，好不好？啊，就包括现在，啊，你看现在那个 YouTube 上就有好多传道人，啊，就新旧也不分了，好不好？好，啊，因此我们就要去皮里亚的人，天天查考圣经，好不好？要把它弄清楚。好，我今天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
小弟兄，这个撒都该人是不信主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做祭司呢？
啊，撒都该人不是先做祭司，现在我们说什么叫祭司，以色列人的祭司是亚伦的后裔，好久好久就给他规定了，好不好？啊，而且亚伯拉罕的后代，神是跟亚伯拉罕还拎得约吧？亚伯拉罕怎么知道我多少代以后，这些人还不信神了？你看到没有？啊，那么我们说马克思的祖先是犹太人吧？是不是亚伯拉罕后裔啊？那个时候他的祖先知不知道我以后要生个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原来是个无产阶级、无神论者，好不好？知不知道？不知道，好不好？好，所以祭司是亚人的后裔，亚人怎么知道我这个后裔以后不信神了？他不知道的，好不好？所以到了保罗的这个时代，那就有撒都该人出来了，撒都该人里面就有祭司，好不好？哎，为什么祭司要做这个事情？因为祭司当时和政治联合在一起的，祭司要管政治，好不好？很多事情是即使要抓一个人就可以抓一个人啊，所以祭司就要和罗马帝国结合在一起，他有很多东西就要根据，罗马帝国是不清楚的吧，他就和他连在一起了，好不好？但是他表面上他不说我是撒都该人，他不说我有这个看法，他不说，好不好？因为说了我的祭司可能就不要我做祭司了，好不好？
在那时候祭司可能在罗马帝国时候就成了一个职业了，或者是一个职分了，他是。
他就是一个职分。
职分。
而且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是管理侍奉神的职分。祭司要侍奉嘛，要献祭嘛，好不好？
那他既然是祭司，那他不信神，对吧？
他不是不信神，他一定要说我嘴巴是信神的。
哦。
因为我要给你献祭嘛，我献祭把牛羊杀给谁啊？杀给神嘛？他不能说我不信，但是他就有这个观点，叫做撒都该人的观点，好吧？比方撒都该人，他不相信神有人有复活，他就来问主耶稣了。他说有七兄弟，哥哥的妻子，哥哥死了还没生孩子，二弟就结，按照圣经摩西的律法，二弟就应该聚少少吧，也没有生孩子，二弟也死了，七个都死了，以后你说要复活，复活的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到底是谁的妻子啊？啊，七个人就过他了，就来问主耶稣。哈、哦、哈，这就是他们在问了，这是撒都该人。主耶稣马上就说：“你们圣经都没有读好，复活的时候，人就朝天上的天使，又不惧又怎么样？
又惧驾，
没有惧驾嘛？你怎么不好好读圣经啊？你拿这些问题来考我，好吧？这就是当时的撒都该人，好吧？祭司就相信这个。”没有复活，好吧，人死了就算了，好吧。
所以我们总感觉的，像这个雅典，就是保罗在雅典这个时间是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也有他写到也有犹太人的教堂，就这个时候在雅典这个地方也是犹太人，也有犹太人的这个是。
保罗在今天我们十七章里面，没有说到犹太人在雅典还有会堂，没有。
那我没看到。
那我们来看嘛。
那前面它是一集，在这个。
前面有。
啊对。啊对，把那个。皮里亚。
对对对。
啊，这时候有那个犹太，但是这个时候。提里亚也是属于那个
不十七节有啊，他是这样的，保罗在雅典
有太多
节十七节，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这个时候犹太人的会堂呢，他是自己修，我愿意在哪里有就有，雅典这个地方呢，他有亚略巴谷也有犹太人会堂，但是犹太人的会堂不一定都是能够接受主耶稣的，好不好？所以这里就没有提到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有人信了主耶稣了，而只是说到亚略巴谷的那个官，好不好？啊，信了主耶稣，好不好？前面呢，就是说到会场里面有人信，会场里面有
人
信。如果没有了，这个卡你要给我。